那我们今天上午要跟大家一起查考的主题是所罗门献殿的祷告。那所罗门王他为神建造圣殿，那他所造的圣殿呢蒙神的悦纳，这和他当时候信仰的状态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性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所罗门王他建造完圣殿之后，要将这个圣殿带领百姓一起将圣殿献给神，从这个献殿的祷告词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要如何建造一个蒙神喜悦的、蒙神悦纳的属灵圣殿。或许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所罗门王建造圣殿，这是神吩咐大卫这样子去计划的。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处处可以见到，就是说如果人没有办法配合神的脚步的时候，那神的计划是有可能会改变的。比如说神带领百姓出埃及，那出埃及的这些第一代的这些百姓呢，有20岁以上的几乎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迦南地。那这个神的计划本来是要将他们带进迦南地，但是因为这些百姓悖逆，不愿意顺服神，那所以呢，他们后来就都死在旷野。那扫罗王也是一样，扫罗本来被神选立成为国王，起初呢，他的表现也是还不错，但是呢，后来因为他不听从神的话，所以神也就把它废弃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绝对不能因为说我们已经受洗了，已经得圣灵了，那我们的信仰就停滞不前。今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属神的这个属灵的圣殿，因为从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成为了属灵的神的殿。因此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要展现出相同有这个圣殿的特质。那在列王记上的第五章到第六章，还有历代志下的第二章到第五章，这两段经文里面都有记载到所罗门在为神建造圣殿的这个情形。那在这边呢，就简单的来提一下，在这个所罗门王在为神建造圣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用了8万人在山上开凿石头，那用了7万人来扛抬这些石头，就是从山上开采之后，那并且把它凿成要用的形状，再搬运到这个建造圣殿的这个现场。那这当中又用了3300个这个督工，也就是在做监督、做带领的这些人。那根据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的记载，在当时候施工的现场呢，是听不见铁器敲打的声音。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出说，所罗门他在执行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他对于这个施工品质，甚至是这个工地现场的氛围要求，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这些所要使用的石材呢，都必须先找好他要用的形状，那再搬运到这个施工的现场。在现场施工的过程中呢，是听不见铁器敲打的声音。那这是石材的部分。那建造圣殿呢，还用了很多木材。那这个木材呢，是所罗门王向推罗王从这个购买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木。那这个香柏木呢，我听说它的这个等级啊，大概就是类似我们台湾块木这样的等级，是生长非常速度非常的缓慢，但是呢，它的这个木质密度非常的高。那也是非常耐用的一种木材。那这个所罗门王用了这个大麦、小麦，还有各种的这个农产品， 那去向推罗王换取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木。那他将这些香柏木呢，从大概1000至2000公尺的山上运到海边，就是运到这个推罗港，那再把这些香柏木一捆一捆的绑在一起，然后走海路往南运到这个约帕港，再从约帕港呢再走陆路往 东南边，再运到耶路撒冷。这个整个过程光是运送大概就要经过200公里左右。那所以这个所罗门王为了要建造圣殿，为圣殿呢选用最上好的这个木料，就非常用心的来规划这一切。那所罗门王所建造的这个圣殿的主要的这个建筑物，就是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部分呢，如果以我们现今的这个算法来看，大概是以我们今天的单位来看，大概90坪左右，它的宽度是10公尺，然后深度大概是30公尺，那高度呢有大概5层楼高左右，那这个里面所有的器具内墙包括门板梁柱通通用这个精金把它包裹起来，所以在这个圣殿里面呢还有这个巧工所雕刻的这些图形，那包括宝石各样的装饰，所以这个圣殿是非常的漂亮。那所以如此华丽的这个圣殿完工之后，所罗门王呢就带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一起祷告，那在祷告当中要将这座圣殿呢来献给神。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的第6章，历代志下第6章从18节开始，我们发现这个所罗门的祷告文非常的长了。那从18节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两段话不断的呼应重复出现，就是说当百姓向这个殿祷告的时候，当这百姓来到这个殿祷告的时候，求神可以从天上垂听。这段话在以下的经文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出现，就是说百姓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只要他们向这个殿祷告或是来到这个圣殿祷告，求神可以从天上垂听，这是祷告文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个规律。那在这个祷告文里面所罗门祈求了哪些事情，我们看历代志下6章22节到23节，22节到23节，第6章22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二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一人有理，照他的意赏赐他。首先所罗门求神呢能够在圣殿这个地方施行公义的审判。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摩西的面前就如同法院一样，只要他们有什么诉讼的事情，有什么争讼的事情，就会来到摩西面前寻求一个公正的判断。当以色列人信仰的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就是已经建造了会幕，那有这个祭司利未人在会幕的地方服侍神。当这个信仰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会幕或是后来的圣殿，他们这些祭司的面前呢，就变成是一个审理的地方，祭司就变成是他们的一个公义的审判者。那这些百姓，甚至有些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他就必须到神的面前来起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2章，出埃及记22章第10节到11节，出埃及记22章第10节到11节， 22章第10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这边说到，如果有人将他的牲畜交付别人帮他看守，那这个当别人在代管这个牲畜的时候，万一牲畜受伤了或是不见了被偷走了，然后没有人看到，哇，那没有证据也没有证人，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帮别人看管的这个牛羊牲畜跑掉了，那没有人看到，到底是看管的人偷偷把它藏起来想要占为己有，还是真的是被小偷偷走，没有证据没有证人。那这时候呢，这个看管的人只要他敢来到神的面前起誓说，我绝对没有偷走他的牛羊，真的是不见了，真的是可能被野兽咬去了，或者说真的是被人家偷走了，不是我把它偷藏起来的。只要你敢在神面前起誓的话，那这个主人这个牲畜的主人就不能再追究了。所以这时候神是不是能够在他们当中来做一个公义的审判，这就非常的重要。你如果敢在神的面前说谎话的话，神为了展现他的公义，神可能就会惩罚你。所以相信一般人绝对是不敢的，没有人敢在神面前说谎话。所以这个圣殿建造完之后，所罗门王期盼说神能够继续在圣殿这个地方来实行这个公义的审判。一头牛的价值如果以现在来计算的话，至少也要8万-10万左右，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所以当这个牛羊牲畜不见的时候，尤其这牛羊又是当时候他们的财产，他们主要就是这种都是畜牧业嘛，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财产。所以当牛羊不见的时候，这个对他们的生活来讲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所以所罗门王呢，首先他祈求神在这个圣殿的地方可以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今天我们在对照我们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属灵的圣殿，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也应当要公义，不可以双重标准。其实人很容易双重标准，就像申命记那边所神提醒百姓，在你的家里面不可以有两种砝码，就是这个一个是不准的，一个是比较准，一个是准的。那当有人要来调查的时候，你就拿准的砝码出来量，那在这个没有人来调查平常在买卖的时候，你就用那个对你比较有利的砝码拿出来，就是重量不足的砝码。那神吩咐百姓呢，不可以有两种砝码。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人很容易有双重标准，比如说对方是我们熟识的人，或是他是我们的亲戚，甚至是我们的家人，或是他是对我们有恩的恩人，有时候我们的标准就会放得比较宽，可以啦，给个方便没有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会用贿赂的拿钱给你好处。那所以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不应当双重标准，我们行事为人应该要秉持着公义公正。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我们所建造的这个属灵圣殿才能跟神的圣殿有这个同样的性质，因为神在圣殿的地方就是在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属灵的圣殿也应当要施行公义，公义的行为。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回来历代志下的第6章24节， 历代志下六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这边从二十四节开始，就是提到求神呢能够在圣殿这个地方垂听百姓悔改的祷告。那从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到这个三十六节，这里也都不断的重复的提到求神可以垂听百姓悔改的祷告。二十四节这边是说，如果他们因为得罪神而战败的话，那来到圣殿祷告求神垂听。二十六节呢，说到如果百姓因为得罪神，后来神用旱灾来惩罚他们，当以色列人愿意向着这个圣殿祷告，就是面向圣殿，这个跟二十四节那边所说的来到圣殿不一样，在面向圣殿祷告，也求神可以来垂听百姓悔改的祷告。在这个亚哈王的时代，就是这样嘛。以利亚呢，透过以利亚的代求，这个旱灾才解除。好，二十八节这里说，如果百姓因为得罪神，导致神用饥荒啊、瘟疫啊，或是让敌人来围困他们，那我们来看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祷告，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这里说，当百姓因为犯罪得罪神，然后被神惩罚的时候，无论是众人祷告或是一人祷告，都求神可以从天上垂听。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一个人祷告的力量，当然众人祷告是比较有力量没有错，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一个人祷告的力量。在雅各书第五章那边记载到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我们看雅各书五章十七节，雅各书五章十七节，五章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十八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没有神力，以利亚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他跟我们一样，就是普通人，他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休息。但是呢，以利亚祷告，求天不要下雨。为什么他要求天不要下雨？他不是纯粹要捉弄人啊，也不是说要展现说，哇，他跟神的关系仿佛很好，他无论求什么，神都会垂听。他求天不要下雨，主要呢就是为了百姓的信仰，因为百姓现在这个拜偶像的环境当中，所以以利亚求神能够，以利亚希望这个百姓的信仰能够回转过来，所以他求神不要下雨，真的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三年半。那当百姓又这个信仰又回转之后，以利亚求神降下雨来，他到山上祷告一连七次，那后来真的就降，神就降下雨来。神降下雨来也代表神的怒气已经消退了，神已经在当下呢已经赦免了这些百姓的罪。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个人祷告的力量。这个所罗门王在献殿的祷告当中，他求神 能够垂听百姓悔改的祷告。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无论是众人祷告还是一个人祷告，都求神能够垂听百姓的祷告。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历代志下的第六章，历代志下六章36节到37节，这边说到如果百姓悔改，那36节那边所提到的呢，是说百姓如果因为得罪神然后被掳到外邦去，被掳到外邦，他们没有办法，就是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办法回到圣殿，那怎么办？他这里说到呢，如果他们回心转意，就回这个在37节说，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地，想起自己的罪来，如果回心转意，然后恳求神，说神啊，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如果百姓愿意回心转意的话，求神啊，也同样能够垂听他们悔改的祷告。意思呢，就是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如果百姓因为得罪神而被神惩罚，只要愿意来到圣殿祷告，或是愿意心归向神，都求神能够从天上垂听。这就是所罗门王呢求神在圣殿这个地方垂听百姓悔改的祷告。那今天我们都是属神的殿，属灵的圣殿，我们也应当呢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8章，马太福音18章35节，马太福音18章35节，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饶恕人是我们得到天父饶恕的条件，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得蒙神的赦免，得蒙天父的赦免。那这个前提啊，就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愿意去饶恕对方。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打造一个属神的属灵的殿的时候，我们应当也要具备跟神的圣殿具备同样的条件。那我们再看回来历代志下的第六章，历代志下第六章32节到33节，历代志下六章32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是所罗门王他所祈求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求神呢能够透过这个圣殿让外邦人也认识他，让外邦人也认识神。那怎么让外邦人也认识神呢？就是当外邦人也到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其实这些外邦人也跟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有来往的。那当外邦人来到圣殿向神祷告的时候，求神能够垂听他们的祷告。那透过这样子，他们这些外邦人也能够认识神，知道说，天地的认识这个天地的主宰，那知道呢，这个圣殿是归于神的名下，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好，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9章，《生命记》第9章28节。生命记第9章28节，9章28节，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主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 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这是百姓呢造金牛犊，然后神非常的生气，所以神本来说要将这些百姓通通灭绝，然后让摩西的后裔成为神的选民。但是呢，摩西就站出来为百姓代求，说神啊，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那这些外邦人他们会怎么说你呢？外邦人呢可能会说啊，这个耶和华真神的能力不够，没有办法将他们带进这个迦南地，所以就在旷野把这些百姓统统杀了。看起来好像摩西用激将法在跟神谈判了。那或许我们可以说摩西在向神撒娇，就是如果百姓神将百姓灭绝的话，那这个神的名就会受到亏损。那因为摩西这样子祷告，结果神就转意，就没有将以色列百姓统统毁灭，只是让他们在旷野多磨练了这个40年的时间。所以同样的，所罗门王在献殿的祷告词当中，他这个祷告求神呢，让外邦人也能够正确的来认知到神的能力。如果神在这个圣殿的地方也能垂听外邦人的祷告，那这样外邦人呢，他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神是有能力的，这神真的是天地的主宰。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应当要谨慎我们的言行，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属灵圣殿，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正确的认识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呢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然后被神惩罚，这个生活过得非常的落魄，那人家会说啊，这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不过如此嘛，他们的神不过如此。但我们的神真的是没有能力吗？当然不是啊。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行为不好，我们没有谨慎言行的话，那这样子别人从我们身上看不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属灵圣殿，使外邦人也能够正确的来认识神的能力，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王所祈求的第三件事情。那我们再看回来历代志下的第6章34节，历代志下6章34节到35节，34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们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这里所罗门王祈求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如果百姓去战争的时候，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百姓一般要去战争之前都会先向神祷告。那他们要去战争之前来到这个圣殿向神祷告，求神可以从天上垂听。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呢，真的就会带领他们如何战争，甚至连这个战略战略怎么做呢都告诉他们。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撒母耳记下5章23节，撒母耳记下5章23节到25节，23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这里是大卫在一次的战争当中，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呢，他求问神。他求问神说，我们去攻打这个敌人可不可以？神说可以，你可以去。 但是你去的时候呢，不要直接过去，不要直接往前冲过去，你要绕到他们的后面。绕到他们后面之后呢，要等待时机，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听到这个桑树林，桑树梢上面有脚步的声音的时候，听到了那个脚步的声音之后再冲出去，不是马上过冲出去，是听到脚步声的时候再冲出去。所以神连这个战略都告诉他们，但神呢就派遣耶和华的军队去为他们攻打敌人。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就体验一定是非常的深刻，在战争之前先来求告神，后来神就教导他如何战争，并且带领他帮助他赢得这场胜利。所以所罗门王他在献殿的时候，他求神呢能够继续在圣殿这个地方垂听百姓的祷告，当百姓要出去战争之前来到这个圣殿祷告，求神能够垂听他们祷告，并且帮助他们能够战胜每一场的战争。战胜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被用来形容超越这个信仰的阻碍。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胜了世界，这个胜就是它有 战争胜利的意思，战胜的意思。那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耶稣也要他的儿女呢，神要他儿女也要战胜这个世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边说到，得胜者就是信仰的得胜者呢，也将来可以承受永生。所以我们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啊，其实就像在不断的在打每一场属灵的战争一样。那我们身为属灵的圣殿，属于神的殿，我们也同样要靠着主的帮助胜过恶者的试探，并且战胜每一场这个属灵的战争。那这是第四项，这个所罗门王向神祷告的内容。那我们再看回来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历代志下七章一节到二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好，我们再看十二节，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从 这两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他带领百姓，然后将这个圣殿献给神，然后用了许多的祷告词。那最后在第七章的地方就提到说，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因此呢，他们所献的这个祭物啊，在这个第七章里面有提到，他们献的祭物非常多啊，牛用了2万2千头，然后羊呢12万只，这是非常非常多的祭物。那神呢就这个从天上呢就有火降下来，把这些祭物烧掉，表示神悦纳了。那这个整个圣殿呢充满了神的荣光，连祭司都没办法靠近了。那这个表示呢，神应许，神接纳了这个所罗门王所献的圣殿。那到了晚上，这个神来亲自对所罗门王说，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悦纳了你所献的这个圣殿。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所罗门王他所献的圣殿蒙神应许的关键 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呢，他尽力献上最好的，从他所选的材料，从他在这个施工品质上的一个要求，我们都看到所罗门王他非常的用心在规划如何建造圣殿，使用香柏木，然后在这个施工的现场是没有铁器敲打的声音，所以所罗门王他献上最好的，所以蒙神的悦纳。神在评价一个人的奉献，会按照那个人的能力，你的恩赐是领五千的，是领两千的，还是领一千的，神都知道。如果你是领五千的，但是你只奉献两块钱，那你只奉献一点点，你没有尽力去奉献，没有尽力而为，这个神都知道。不是说我们自己认为说啊，我奉献的很好啊，跟那个人比起来，我比他奉献多那么多，那全教会里面我奉献的就是最多，不是你自认为好就是好。所以主耶稣曾经夸赞这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说他奉献的是最多的，因为他献上所有的。所以神在评价一个人的奉献，是按照他的能力去奉献，去做评断。所以我们个人呢，在奉献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应该要献上最好的。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不惜去寻找这个最上好的这些材料，那来建造这个圣殿。我们所奉献给神的，无论是金钱还是我们的口才，我们施情，有人有施情的恩赐，有人有宣道的恩赐，有人有祷告的恩赐，或是有人有接待炊事关怀等等，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那我们献上的是最好的呢，还是我们献上的是次等的？在旧约时代献祭的时候，所献的这个牲畜这个祭物呢，必须要是没有残疾的。可能有些人会想说，那为什么要没有残疾的呢？这个虽然他少一只腿，可是这个牲畜杀了之后就是要剁成肉块，然后放在祭坛上烧掉了，那这样有残疾跟没有残疾有差吗？其实神也不需要吃你们所献的这个祭肉啊，神不，这个是献祭，旧约时代献祭，这个是表达人的一种心意，到底神在你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如何，他值不值得，值得你献一只完美的祭物给他。有残疾的祭物神是不悦纳的，献祭不能用有残疾的，旧约时代是这样。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献给神，我们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参与圣工，参与圣工服侍神，当然要趁着年轻啊。有些人说啊，我年轻的时候有体力的时候，这个脑筋反应很快的时候，用我的聪明智慧先去世上赚钱，等我退休以后再来服侍神。有些人还等不到退休就没有机会服侍神，有些人到了退休之后，哇，就想要服侍神，但是神也不一定给他机会，所以我们要服侍神，这也是要献上我们自己嘛。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应当要献上最好的，趁着年轻我们就要来服侍神，投入圣工。所以所罗门王他所献的这个圣殿能够蒙神的悦纳，第一个他献上最好的，第二个呢，所罗门他尊重神的主权。我们看历代志下六章的十八节，历代志下六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十八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是你的居，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 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好，这里所罗门王呢，他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清楚。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呢，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这个地上的一个所造的圣殿。他不是说神啊，你看我这个圣殿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造得这么的漂亮，神啊你一定要来。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造的这个圣殿其实实在是容不下神居住，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卑微的祈求神能够在这个圣殿这个地方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所罗门他懂得尊重神的主权。在申命记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也记载说，要敬拜神的地点应该是由神决定，敬拜神的地点是神决定的，不是人决定的。不是说我今天要把这个约柜放在哪里，神就要在这个地方听我的祷告，不是这样。不是说我今天想要把圣殿盖在哪里，那神就要成全我，不是这样。这个所罗门呢，他深深的清楚，这个敬拜神的地点是由神决定的。所以有些人呢可能会误以为说，我的条件很好啊，我有很高的学士地位啊，很高的学位啊，我有很多的金钱啊，我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有很多的恩赐啊，所以呢神就应理所当然要悦纳，教会呢就理所当然要接受我的奉献，那因而忘了神的主权。既然我们要奉献，不管是我们的恩赐也好，或是金钱或是物品，我们奉献之后，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教会的，这个支配的权利就是属于教会，属于神的。我们奉献出去之后，我们就不应该再有这个支配的这个主权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奉献的当中我们要必须明白，要尊重神的主权。所以所罗门王他献殿之后尊重神的主权，所以他的所献的这个圣殿呢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从受洗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神的殿。当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既然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就应该彰显神的形象，神以公义来对待人，以怜悯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并且呢用我们的行为来荣耀神的名，过着得胜罪恶的生活。若我们的灵性可以有符合神的圣殿这样的形象，那同样的我们的祷告一定也可以蒙神的应允，蒙神的垂听，求神能够带领我们。我们上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再一起来唱赞美诗358首。358首